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
今天是今天是新年的第一日，
大家过年好，
大家新年好，
新年好，
新年好。
今天很高兴广东组的弟兄姊妹愿意组的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
今天很开心广东组的弟兄姊妹能够是同华语组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
那么在今天我也想给愿意组的弟兄姊妹一些 credit。
我今天都想给粤语组的弟兄姊妹一些的分数。
因为他们把中国的文化传统保存得非常好。
他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
我们知道我们见过很多在美国出生的美国长大的广东的这个孩子。
我们看到很多在中国出生中美国出生美国长大的小孩。
他们的他们的这个粤语说得非常好。
他们的广东话讲得很好。
过年的时候呢他们也一定要回家看自己的父母。
他们新年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回家看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的孩子他们这个国语说得这么差。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谢长老的小孩会讲的国语这么差。
所以我需要向粤语组的弟兄姊妹取经。
我要向来到去同粤语组的弟兄姊妹来到去取经。
但是你们也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但是你们粤语组的弟兄姊妹也都有需要提高的地方。
比如说你们要给锦衣传道准备一个唐装脸。
都是我衰。
免得我很孤单在这里。
大家都懂了。
所以说今年新年第一天是喜乐的一天，是我们华人不管是在大陆、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全球、美国的华人，我们都很喜乐。
今日是新年，所以是一个开心的日子，无论是在美国、在台湾、在香港，大家都庆祝这一日。
因为神很看顾我们。
因为神很看顾我们。
他今天把华人儿女送到世界各地。
他将中国人送到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使得我们有两个新年，
俾我哋有两个新年，
有1月1号的新年，
有1月1号的新年，
还有今天，
还有今日农历的新年。
所以如果你们新年每日读经计划还没开始的话，
如果弟兄姊妹的读经计划仲未开，喺1月1号的时候未开始的话，
今天就是新的开始。
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今年很特别。
但是今年很特别。
是这个蛇年。
是蛇年。
你知道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蛇有很多层的含义。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蛇有多层的含义。
但是呢大部分是贬义的。
但是大多数都是贬义的。
蛇呢也在和本圣经里面出现了64次。
蛇这个字也都在中文圣经里面出现64次。
绝大部分也是贬义的。
也都是大多数都是贬义。
那么有我们知道有三条很有名的蛇。
我们知道有三条很有名的蛇。
一个是伊甸园的蛇。
一个是伊甸园的蛇。
还有一个是摩西把杖变成蛇的神迹。
还有就是摩西就是他的杖变成蛇。
还有是铜蛇，刚才耶伟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在旷野举的铜蛇。
仲有个就是铜蛇，就是头先耶伟弟兄所祷告入边嗰条嘅铜蛇，就是摩西喺旷野举起嚟。
所以蛇一般会被当作魔鬼撒旦的化身。
蛇通常系被誉为系魔鬼撒旦嘅化身。
包括在启示录12章那里提到。
包括在启示录的12章那里提到。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大蛇就是。
大龙。
大龙。 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
对不起，因为今天我们就是有翻译，所以说我是跳着讲，所以说那个辛苦那个锦衣传道。
我跟不上。
那么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两个蛇年都不平静。
我们看到过去两个蛇年都不平静，
包括2001年的911。
2001年的911，2001年的911，
还有1989年的64，
还有就是89年的64。
我们看到上千的生命就在一天之中就失去。
我们看到这两个的蛇年，即是在一日之间就很多的生命是失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今天跟我们一起用哈该书来勉励我们自己。
我们一起来用哈该书来去勉励我们自己。
我们要审查自己。
要审查我们自己。
定睛在十字架上。
定睛在十字架上。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当我们要翻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求你圣灵亲自来做工。
天父，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求你的灵自己亲自的来做工。
若不是你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能完全明白你话语的意思。
如果不是你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能够明白你自己话语的意思。
愿你的话就带着能力。
愿你的话带着能力。
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定睛在十字架上，
我们能够定睛在十字架上面，
看到你自己的荣耀，
看到你自己的荣耀，
把你应得的荣耀完全归于你，
将你应得的荣耀完全的归还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求。阿们。我们知道，哈该书、哈该和这个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一样，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回到耶路撒冷后的这样的先知。
我们知道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
所以呢，我们看哈该书呢，我们可以跟这个撒加利亚书，也可以跟这个以斯拉记前面的六章一起来读。
我们可以将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那个
以斯拉记
前面那六章一起的来到去读。
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全面的背景。
这样我们能够知道较为全面的背景。
因为这是以色列历史中间非常重要的时期。
因为这一段是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时期。
当时呢，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做了70年的这个奴隶。
当时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做了70年的奴隶。
在那以前呢，南部的犹大王他被灭。
在他们被掳之前呢，南部的犹大王国被灭。
就像先知的预言一样，圣殿被毁。
就好像先知预言一样，圣殿被毁。
所以他们被巴比伦王掳去作为奴隶。
所以他们被巴比伦王即掳去做奴隶。
后来呢，巴比伦王又被波斯王所灭。
但后来巴比伦又被波斯所灭。
那在波斯王的新的政策下面呢，他尊重不同的信仰。
在波斯王新的政策底下，他尊重各种不同的信仰。
他允许以色列百姓回到他们的故乡。
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乡下，
重建圣殿，
重建圣殿。
那归回的第一批犹太人呢，大部分是这个南部的犹太人。
第一批归回的犹太人，大多数都是南部的犹太人。
他们回来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敲锣打鼓回来。
即系佢哋翻嚟嘅时候，佢哋可以讲系即系敲锣敲鼓咁样翻嚟。
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他们得到很多的帮助，
包括当时的在 居鲁士王也把耶和华殿里面的器皿都拿出来，
居鲁士王也是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
那些器皿是以前尼布贾尼撒王从耶路撒冷里面这个夺取的，
啊，这些的器皿都是当年尼布贾尼撒王从耶路撒冷那里拿走的。
所以他们的这个目的很清楚，就是重建耶和华上帝的殿。
所以他们的目的是很清楚，就是要来到去重建耶和华上帝的殿。
以色列人有一个献祭赎罪的地方，
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献祭赎罪的地方。
神给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选民。
神给他的选民有一个特别的记号，
神给他的选民有特别的记号，
就是以神自己为中心，
就是以神自己为中心，
就是以圣殿为中心，
就是以圣殿为中心，
让他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中心，
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中心。
因为耶和华的神的荣耀也在圣殿里面，
因为耶和华的神的荣耀也在圣殿里面。
就跟今天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基督徒应该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一样，
就好像我们今时今日基督徒应该以基督为中心一样。
然而他们建殿的工作并不顺利，
但是他们重建圣殿的工作并不顺利。
根据以斯拉记的记载，
根据以斯拉记的记载，
第一批犹太人呢，在公元前536年立下了圣殿的根基。
第一批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公元前即536年立下圣殿的根基。
然而很快，撒玛利亚人和其他人起来阻扰他们。
但很快，他们遇到冲击，就是撒玛利亚人和其他一些民族的人来到阻止他们。
我们知道，当我们做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有大大的阻挡。
我们知道，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总会是有大大的阻挡。
所以重建圣殿的工作呢，在公元前534年就停下来。
所以重建圣殿的工作在公元前534年就停下来。
那么灰心失望之下呢，人民停止为殿的神的殿做工作。
即是因为灰心失望，佢呢啲嘅以色列民佢哋停止继续嚟到去重建神嘅殿，
所以他们开始修建自己的房子。
反而他们开始修建自己的房屋，
以至于他们房子的墙壁还有天花板都盖好了，
以至于他们自己的房屋的墙的天花板都起好。
但是有16年的时间呢，无人为圣殿做工。
但是有16年的时间是没人来到去为圣殿重建来到去工作。
这个时候呢，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也遇到了困境。
在这个时候，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也都遇到困境。
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哈该书第一章里面谈到的，
包括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哈该书第一章里面所提到的
粮食、水、衣物和钱财的短缺，
包括粮食、水、衫、钱财这些的缺乏，
也谈到了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
也都是有来到去记载到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有干旱临到他们，
有干旱临到他们。
因此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还没有到，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间还没到。
百姓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
但是这些百姓他们只是为自己建造房屋来到去奔波。
神很不喜悦，
神很不喜悦。
因此借着先知哈该给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
因此神借着先知哈该给当时的政治领袖所罗巴伯，
还有宗教的领袖约书亚这样的责备和这个勉励的信心。
仲有宗教领袖约书亚这个责备这个勉励的信息。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你们把因果关系搞反了。
其中一个最好重要的信息就是因果关系搞乱了。
我把这几节经文重新整理了一下。
我将这几节经文重新整理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slide, 请看下页。
我们可以看一看电光幕什么东西。
弟兄姐妹，对不起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把那个锅要清出来，所以那个暖气我们可以拿来去把它冲出来。那有以下有几部车子，什么请帮忙移一下啊？第一，
你整理了一下。
好的，对，我们来看这个，实际上花开他在这本书里面讲了五个信息。
其实他过去里面一共讲了五个信息。
那么这是第一个信息。
这个是第一个的信息。
他在这个信息里面讲到了两个原因三个结果。
在这个信息里面他讲了两个原因三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对比的这样的一个句式。
我们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句式。
最开始讲到他们现在很短缺生活有困难的原因。
最先是讲到这些的百姓他们有短缺的这个的原因。
那么后面呢就是结果。
然后就是结果。
中间呢讲到耶和华愿他们要做的事情。
然后中间就讲到耶和华神要他们所做的事情。
后面又讲到结果。
又讲到结果。
中间再提到原因。
然后中间再来到去讲出原因，
最后再讲到结果，
最后又再讲到结果。
好，我们看下一页，
我们看一看下一页。
请放下一个 slide。好，如果我们把结果拿出来的话，就是看到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回归以后在那边遇到了一些困难。
如果我们只是将三个结果拎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得到以色列人当时所遇到的困难。
他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
他们撒种多是收入很少。
他们吃也吃不饱。
他们吃也都吃不饱。
喝却不得足。
或也都不得足。
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因为这样，所以他们说他们建圣殿的时候还没有到。
是因为那些的睇法，那些的困难，以色列人他们就说重建神的殿的时间还没到。
但是神借着先知哈该，
但是神借着先知哈该
告诉他们你们的因果关系搞反了。
告诉他们听因果关系他们搞错了。
你们的优先次序搞反了。
他们的优先次序搞乱了。
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
真正的原因是在这里。
我们来看下一个。来。真正的原因在于圣殿荒凉。
真正的原因是在于神的殿依然的荒凉。
圣殿荒凉在这里面出现了两次。
神的殿荒凉出现了两次。
而以色列人他们在王于为自己的房屋来奔走。
但是以色列民他们为了自己的房屋来到去奔波。
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可能有人会问问题，神是不是很小气？
或者会有人问神为什么这么小气？
神没有房子住，能不能再等一下？
神没屋住，我们等一阵。
等以色列人他们有房子住了，神再住进来好不好？
等啊，那啲以色列民自己起好自己间屋，然之后再嚟到起神嘅屋。
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圣殿的历史。
但系我哋要嚟到去睇一睇圣殿嗰个嘅历史。
当所罗门最初造圣殿的时候，他以色列人是怎么样在神面前来祷告？
当年所罗门嚟到起圣殿嘅时候，呢啲嘅百姓系点样喺神嘅面前嚟到去祈祷？
好，我们请放下一个 slide。所罗门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
所罗门当着以色列全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
他说：“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
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
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容纳你。
看那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容纳你。
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
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
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
父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求。
父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求。
愿你的眼目昼夜看顾这殿。
愿你的眼目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你说要作为你名的居所。
就是你说要作为你名的居所。
求你垂听祷告。
求你垂听祷告。
以仆人向此处的祷告。
你仆人向此处的祷告。
所以不是神需要在地上有居所。
所以不是神需要在地上有居所。
而是人需要神的眷顾和怜悯。
而是人需要神的眷顾和怜悯。
需要有神的赦免。
需要有神的赦免。
作为受造者。
作为受造的人。
人只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人唯有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唯有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中间人中间的时候。
唯有神的荣耀在以色列人中间。
他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他们才有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所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当时是生活在神的诅咒之下。
我们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生活在神的咒诅底下。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圣洁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是圣洁的神。
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十诫前面四诫都是关于人与神的关系。
神和以色列民所立的那个的十诫前边四诫都是关于人和神的关系。
当他们把这个关系搞颠倒的时候，
当他们将这个关系颠倒了之后，
他们就要接受这样的后果。
他们就要接受这样的后果。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间，
在新约时代，
在新约时代，
耶稣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上面，
耶稣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上面
提醒鼓励他的门徒，
提醒鼓励他的门徒，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你们要先求神的各和神的意，
你们所需的都要加给你们，
你们所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
好，我们请看下一个 slide。 保罗在给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信上面也说
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也有写到，
难道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难道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
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一定要毁灭那人，
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
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
这殿就是你们，
这殿就是你们。
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哈该先知的声音在说话，
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听到哈该先知的说话，
帮助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
帮助我们来到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
特别是在我们今天后现代这样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后现代这个时代，
绝对的真理，真理已经不再被尊崇，
绝对的真理已经不再被尊崇，
追求成功拜金钱权力名誉地位为偶像，
追求成功拜金钱拜权力拜名誉拜地位为偶像，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有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有前所未有的挑战。
伯犬牧师他有一本书，
有一个的牧师叫做沃迪伯犬，这本的书
这本书叫信仰从家庭开始，
这本的书名叫做信仰从家庭开始，
他在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在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到一个教会不久，教会的一个父亲叫 Tom 来找他，
他到一个教会没来，教会一个的爸爸Tom 来到找他，
这个父亲非常的痛苦和忧愁，
这位的父亲他很痛苦和忧愁，
原来他的儿子上了大学一年级以后就酗酒然后不上课，
因为他的仔上了大学一年级之后就开始即系好浪饮酒同埋唔上堂，
甚至服兴奋剂被棒球队停赛，
甚至因为饮用嗰啲兴奋剂而被个棒球队停赛。
如今在家里面，他爸爸让他转学。
而家喺屋企呢位佢爸爸希望佢转校。
这个爸爸说，
呢个爸爸话，
我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
我儿子从小在教会长大，
参加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
参加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团契、
青少年退休会、
青少年退休会，
高中参加教会短宣，
高中的时候参加教会的短宣，
公认的乖孩子，
是大家都认为好的乖仔路。
我甚至为了不让他去世俗的这些大学，我送他去了一个基督教私立大学。
我甚至送过去一啲世俗嘅学校，我送咗过去一间基督教嘅私立大学。
我哪一点作为父亲做错了？
我到底做错了啲乜嘢？
然而，伯里牧师继续了解他们平时的生活。
然之后呢个牧师嚟到继续嘅了解佢哋一至五嘅生活，即系教会以外嘅生活，
却发现他们的生活的中心有所变化，
发现佢哋嘅生活嘅中心系唔同。
他儿子从小学棒球，
佢儿子从细学棒球，
12岁就参加各种比赛，
12岁参加各种唔同嘅比赛。
一直是学校里面的棒球明星，
一直都是学校入边嘅棒球明星，
甚至上大学因为打棒球打得好都拿了奖学金，
甚至上大学因为打棒球打得好攞奖学金，
平时训练周末比赛，
平时嘅训练即系周末嘅比赛，
爸爸每一场都陪着，
爸爸每一场嘅比赛都出现，
最后是巡回比赛，
最后是巡回比赛，
比赛一场没有少，
比赛一场都没有少，
然而教会的主日却缺席了不少，
但是教会的主日就缺席了很多。
伯里牧师他在这个书里面讲到，他说每一次这个爸爸选择儿子在周日参加比赛的时候，
这位牧师说，在本书里面说， 每一次呢个爸爸选择个仔响星期日参加比赛嘅时候，
就是教导他，你可以把神放在第二位。
其实就系响度教紧个仔，佢可以选择将神摆响第二位。
就是教导他，摩西的世界守安息日，你可以不用守。
就系教导佢，教导佢就摩西嘅十诫、大四诫守安息日。他可以不用手，
成功要放在第一位，
个人的成功要放在第一位，
要得到那个苹果，
要得到那个的苹果，
那个善恶树上的这个苹果，
在善恶树上那个的苹果，
因为那里面有，那上面有所有的智慧，
因为那个的苹果会给人所有的智慧，
因为得到成功你就可以得到一切，
因为得到成功你就得到一切。
神的话可以放到第二位。
神的话可以放在第二位。
这就好像哈该先知所说的。
你其实就是哈该先知所讲的。
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为自己的房屋奔走。
神藉着这个先知讲，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跑。
爸爸十几年的价值取向远远超过了他儿子在教会里面所学的。
作为父亲，他这个的价值，十几年的价值取向远远超过他的仔在主日学入边所学到的。
沃里牧师就问了这个父亲这样一个问题。
这位牧师问了这位爸爸一个问题。
你从小教你儿子打棒球。
你从小教你的仔打棒球。
你在家教过他念圣经没有？
你在家的时候有没有教过他圣经？
带过家庭敬拜没有？
带过家庭敬拜没有？有没
有？这个父亲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这位的爸爸说，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的教会的青少年牧师好棒啊。
因为我们教会那个青少年牧师他好厉害。
听起来很熟悉，好像我们教会。
听起上来好熟悉，好似我哋教会。
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找这个professional。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所教导的，我哋一切都要找一些专业的人。
打球、钢琴，我们要找专业的。
打波钢琴，我哋揾一啲专业嘅人。
信仰我们也要找专业的。
就算系我哋嘅信仰，我哋亦都揾一啲专业嘅人。
然而圣经教导我们父母最重要的工作是教导我们的儿女。
圣经话俾我哋听，我哋父母最重要嘅责任就系教导我哋嘅仔女。
建立耶和华的殿，上帝的殿在他们心中。
建立神的殿在他们的心里面，
让他们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
让他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好像哈该先知书里面提到的，你们盼望多得，看了所得的却少。
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哈该书所讲的一样，我们盼望多得，但是我们得着的是少。
这样的故事不是偶然的。
这位爸爸和他的仔之间的故事不是偶然的。
根据最近的调查， 80% 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在大学一年级后都不再去教会。
根据最新的调查，80%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子在大学一年级之后就不再回教会。
这是整个美国的调查。
这个是整个全美国的一个的调查。
这个社会在迅速的世俗化。
这个的社会影响到迅速的这个世俗化。
在最近的一些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
最近的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
有 80% 的青少年基督徒
有
85%就行。
有85%的青少年基督徒，
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的这个存在。
他们不相信绝对真理的存在。
甚至有一半的这些做过调查的在教会里面的青少年，他们甚至不相信耶稣是完美没有犯罪的。
甚至那些的人，那些的青少年，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他是从来没犯罪。
在最近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他们做了一个调查，
最近北卡的一间大学做的一个的调查，
这个调查是有史以来对美国青少年一个最完整的最大的一个调查。
这个的调查是对美国全美国的青少年一个最完全的调查。
调查显明教会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输给学校和这个媒体。
教会那个影响力比这个世界比这个媒体的影响力少很多很多。
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知道所有的电视电影明星，
我们的下一代他们知道所有那些电视电影明星，
但是呢他们对圣经的教导却是非常的知道的非常的少，
但是他们对于圣经的教导他却知道得非常之少。
我们知道有一个橄榄球明星，
我们知道有一个橄榄球的明星
Tim Tebow。 那么他呢在他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在脸上就在一次总决赛的时候就刻下了这个 John 3:16，就是约翰福音3:16写在他脸上。
第一次在他总决赛里面就在他脸上来到他写了约翰福音的3:16。
然后第二天呢这个 John 3:16就成为 Google 的最寻找的 search 的最多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词语。
第二天之后约翰福音3:16这个的字呢就是成为 Google 那个搜查得最多的一个的词。
然后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是这是在美国，连美国人都不知道 John 3:16 是什么意思吗？还要去 search。
所以就好多人好奇怪，点即系美国人都唔知道约翰福音3:16系乜嘢，佢哋需要嚟到去搜索。
所以他们就找一个权威的这个调查机构叫Fana Group， 他们做一个调查。
所以佢哋就揾咗一个嘅调查机构叫做 Fana 嘅机构嚟到去做一个嘅调查。
这个调查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约翰福音3:16那个三是什么意思？
所调查一个嘅问题就系约翰福音3:16嗰个三字系乜嘢意思？
它是一本书呢？
系一本书，
还是一个记号？
系一个记号。
还是一个圣经的一个章节，
还是圣经的章节。
39%的美国青少年不知道 John 3:16 那个三是什么意思。
有39%美国的青少年他不知道约翰福音3:16那个三字是代表什么。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
那也是表示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读过圣经。
另外61%的青少年，
另外61%的青少年，
他们大部分在大学一年级以后就离开教会。
大部分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们就离开教会。
所以这是一个悲剧。
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悲剧。
今天就像他开始说的一样，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粗草。
今天就像哈该先知所说的一样，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粗草。
我们有那么多的自然和人为的灾难，我们要反省。
我们有更多自然和人为的灾难，我们需要来到去反省。
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生活中本来有非常这个重要 漂亮的优先的顺序。
其实本来呢啲以色列人佢哋喺生活入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亦都非常之好嘅优先次序。
他们是以神的殿为中心去生活。
是以神的殿为中心这样去生活。
在历史上我们看到美国的开国先驱们。
在美国历史里面我们看得到美国的那些的刚刚来到美国那些的先驱。
他们乘着五月八号船到了我们这个麻州。
他们当年坐五月八号来到去麻省这里。
他们安定下来以后准备建造房屋的时候。
他们安定下来准备要建房屋的时候。
他们很彻底的以神为中心的优先次序去生活。
他们很彻底的这样以神为中心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首先建造了教会。
他们首先起的是教会。
然后建造了有教育的学校。
然后起了是作为教育的学校。
最后他们建造了自己所住的房子。
最后他们才起自己的屋。
在这样的精神基础上建立起来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家。
因为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次序建立起这个很了不起的美国。
也是一个神所祝福的一个国家。
也都是神所祝福的一个的国家。
然而在今天的美国，
但是到了今时今日的美国，
我们要反省，
我们要来到去反省。
你当年的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
好像当年的回归的以色列人一样，
要反省我们的祖先他们的以神为中心的优先次序，
反省我们的祖先他们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
先我们来看一下神要我们做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神要我们做的。
这里面第七节说到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第七节这样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
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
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所以这里面有三件事神是要我们做的。
等呢一节我哋呢两节我哋睇到神要我哋做嘅三样嘅事情。
从思想上开始。
从思想上边开始。
从行为上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
两行为上边有呢一个嘅确据。
最后让神得荣耀。
最后让神得荣耀。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神的保守。请看下一页。
我们最后来到财神的保守。
这是他们在建殿时候的情况。
这个是他们建殿的情况。
里面讲到哈该的第二个信息。
这里讲到哈该他第二个的信息。
只有两句话。
有两句的说话。
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与你们同在，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为耶和华的同在，
因为耶和华的同在，
他们能够顺利的能够回应神的哈该先知的话。
所以你这个百姓能够顺利的回应先知哈该的说话。
四年以后圣殿修建完毕。
四年之后圣殿重建完毕。
那么请看下一个 slide。 好，那么最后呢，我想有一个分享和总结。
那最后我有一个总结。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以圣殿为中心的他们的这个生活。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生活。
在那里他们让神得荣耀。
在那里他们让神得荣耀。
在我们今天的 生活里面，我们要仍然的把自己的生活的中心建立在神身上。
我们今时今日的生活依然要来到去让神成为我们的生活中心。
首先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首先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在我刚才讲那个故事的时候，并不是说是我们不能参加，在还参加任何的这个体育的活动。
我刚才所讲的故事，不是说鼓励大家不要来到去带小孩子参加这些的运动比赛，
而是我们要把优先的次序要摆正。
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将个优先次序来到去摆好。
当我们把神摆在中心的时候，
当我们将神摆在中心的时候，
神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
神会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我们。
当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成为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的时候，
当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家庭是成为蒙神祝福的家庭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也蒙祝福，
我们的教会也都会蒙祝福，
我们的团契也会能够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的团契也都能够见证神的荣耀。
最后呢，是我们在预备建堂的，在这件事工上面，我们也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那最后在预备建堂的事情上面，我们也都可以来到去荣耀神。
神不是没有能力，
神不是没能力，
全知全能全在的神，
全知全能全在的神。
不要说全知，
不要讲话是全知，
就是知道明天的事情，
就单单只是知道今日的事情，
或者知道后面五分钟的事情，
或者是知道后面五分钟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人就会称你为古神，
人就会称你为古神，
你就会比 Warren Buffett 还厉害，
你就会比那个古神更加厉害。
然而全知全能的神，
全知全能的神，
他在等待我们，
他在等待我们
成为他的殿，
成为他的殿，
圣灵的殿，
圣灵的殿，
他要与我们同工，
他要与我们同工。
首先在我们身上，
首先在我们的身上，
其次在我们家庭里面，
其次在我们家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然后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最后他要在建堂上面来祝福我们，
然后最后在建堂上面来去祝福我们。
我们需要做的是，
我们需要做的是
审查自己的行为，
审查我们自己的行为，
要上山取木料，
要上山取木料，
木料都是耶和华预备的，
木料都是神所预备的，
我们领受耶和华的产业，
我们领受耶和华的产业，
建造这殿，
建造这殿，
耶和华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耶和华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
把神当得荣耀归给神，
把神的荣耀当得的荣耀归返给他。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创始成终的上帝，
创始成终的上帝，
你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想象，
你的智慧超过我们的想象。
除你以外，天上我还有谁呢？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
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都没爱慕。
我的身体和心在地上都慢慢的衰残。
我的身体和我的心在地上都是慢慢的衰残。
然而主，你是我的力量。
但是主你就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
你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
主，求你用哈该先知的话。
主，我们祈求你用哈该先知的说话
来勉励我们，
来勉励我们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让你自己得到完全的荣耀，
让你得着完全的荣耀。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